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从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腓力说，你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走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在一起敬拜你，我们一起学习圣经上所告诉我们的教导。我们再一次恳求神，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我们能够听见圣灵的声音。我们恳求神，让我们再一次在我们生命里面，因为圣灵，我们成为天父上帝的使者。主，求你保守眷顾我们。虽然我们在生命里面有许多的声音，在我们的耳朵中听到许多的话语，让我们再一次在神面前安静，我们等候你自己的话语，我们等候你的声音。我们求神再次在我们有限的生命里面，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荣耀。当我们坐在神的殿中，我们再次恳求神，我们中间有心灵破碎的，我们中间有身体残缺的，我们中间有疾病的侵扰的，我们中间有属灵上的压制的，当我们坐在神面前，主，求神你将我们的重担都能够挪去，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活泼，一个能够被神所使用的生命。主，你除去我们的重担，你除去我们的烦恼，你除去我们生命中的挣扎，让我们能够仰望我们的恩主，能够体会天父上帝对我们生命中的旨意，保守眷顾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愿你得到一切的荣耀。祷告交托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我们今天读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我觉得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思考，而且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注意。那我今天是把这段经文我分成几个段落来跟弟兄们分享。我第一个段落是从26节27节28节，我称为第一段。我从29节到38节是第二段。我从39节到40节我称为第三段。第一段，在第一段的经文里面， 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一个基督徒在我们与神的经历里面，我们是不是能够顺从圣灵的带领。所以我的题目叫做顺从圣灵走入旷野。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从26节讲到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什么？向南走。我们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熟悉这段这个使徒行传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看到第八章的第一节，他说从那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所以从第八章开始，因为斯提反在众人面前被石头所打死，所以门徒就四散。好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常常遇到了很多的问题，我们常常遇到很多的挫折，或者我们公司的 business 突然出了问题，也可能我们生命里面遇到了很多的挫折，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往前走，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突破，我们好像是受到很多的逼迫。可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所有的逼迫，所有的困难，都在我们万能主的掌权之中。所以神会使用我们生命里面的逼迫，神用使用我们生命的困难来塑造，来使我们的生命被琢磨，像钻石一样会被发亮。我想这个对象其实严格来说并不是斯提反受到逼迫，这个对象是讲到一个教会受到逼迫。所以教会受到逼迫就四散。所以从第八章的第一段，我们发现非常美丽一个故事，就是这一个被教这个教会在耶路撒冷受到打击，门徒就四散的时候，他们就到了他们不愿意去的地方，这地方是他们敌人的地方，这他们是不快乐的地方，这他们不需要去的地方，这个地方叫做撒玛利亚。所以门徒就去了撒玛利亚。那这个故事我就不描述，在撒玛利亚发生一件很漂亮的故事，就使整个撒玛利亚被受到震动，整个撒玛利亚被受到改变，整个撒玛利亚就得到神的福音，整个撒玛利亚就得到神的见证，在这个撒玛利亚里面。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这什么问题呢？难道神在这个撒玛利亚里面是教会的禁止吗？是教会的尽头吗？其实我们看不是，就是当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主角腓力，他进入到撒玛利亚的时候，他做的工作非常有效，他做工作非常有意义，他战胜了魔鬼仇敌，他使了人心能够归向主，人心能够改变。所以最后耶路撒冷就派了彼得跟约翰去到撒玛利亚去印证腓力在撒玛利亚的工作。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是腓力，你在撒玛利亚结了很好的果子，你在撒玛利亚做了很多的众人工作，你的地位可能是撒玛利亚教会里面的长老，你的地位可能是撒玛利亚里面的牧师，你的地位可能是撒玛利亚领师的领袖，你是这个领袖。可是突然神在这有个声音跟他说，你要去哪里？你要去旷野，你要去旷野。为什么我们腓力在这边的生活那么的安逸？为什么腓力在那边结出那么好的果子？可神突然说你要去到旷野。旷野有什么？旷野什么都没有啊，旷野连人都没有啊。难道腓力这是真的是腓力要听见的声音吗？所以如果我是腓力的话，我就问说，哎，主啊，你是不是搞错了？因为撒玛利亚还有很多栽培的工作要做，撒玛利亚很多建造的工作要做，可能撒玛利亚还没有建堂，可能撒玛利亚可以植堂，可是撒玛利亚可以就很多地方里面需要门徒培训，腓力可以一一在撒玛利亚成就神的工作。可是突然有个声音跟他讲说，腓力你要怎么样？他说起来向南走，从耶路撒冷下加撒路上，那路是什么？是旷野。所以要腓力去旷野，就是要腓力去一个很没有意义的地方，要腓力去一个很没有价值的地方，要腓力去一个地方连人都没有的地方。你知道师母是到今天为止师母还没有进过中国大陆，师母没有去过中国大陆。当我们今年我们要为我们明年的事工祷告的时候，我们想说，主啊，明年你要差遣我们去什么地方传福音？ 很奇妙，神就跟我们，神讲得非常清楚。因为十年前，当师母中国大陆的教会要请师母去讲道的时候，师母说，那个教会说有两个 choice， 一个 choice 去欧洲，去中国大陆里面去哪里？师母说我去欧洲，所以师母就去了意大利，跟中国大陆的教会在那边讲道，上千人听讲道啊。师母在神学院教书，师母就在那边教导他们。这十年前发生的事情，所以呢，教会每年都请师母。那今年不但请师母，他说可能师母请不动，如果牧师去就可以。所以牧师要陪师母去啊，所以牧师要陪师母去。我们就说，为什么我们在三五岁有那么多事情要做？师母今天也在 Berkeley 教会讲道，为什么那么多人请我们讲道？我们有需要去中国大陆吗？我们有需要去那边吗？因为那边对我们来说虽然是很丰富的地方，很需要福音的地方，可是跟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严格来说，我们还比较 prefer 去新竹短宣，因为那是台湾我们所生长的地方，我们熟悉的地方。可是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不是神的带领？是不是神的声音跟你讲话？如果神的声音真的是要跟你讲话的话，各位弟兄姐妹，旷野你都应该去，再困难的事情你都应该经历，因为怎么样？神会与你同在。所以神要把腓力这个人从他所建立的教会，他所打胜仗的地方，他要神要什么？要提出来，要他往南走，走到哪里？走到旷野里面去。比如说旷野有什么东西？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屡次有这种神的呼声的时候，这些先知其实很反感，你知不知道？先知哦，我说是先知哦。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有约拿，甚至说你要去尼尼微啊，尼尼微为什么要去尼尼微？跟我什么关系？我不要去尼尼微。上帝要他往北走，他往南走；上帝要他走陆路，他上船；上帝要他骑马，他买一条船就走掉了。约拿，我们看到四世纪有没有讲到基甸？基甸说：“主啊，你要叫我可以，给我一个印证。”你知道我们常常这样子，因为怎么样？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听到声音，我们都不顺服，我们听到声音都不愿意做。主为什么要我去打仗呢？我活得不是很好吗？我家里有田，我家里有酒，有做制作酒的地方，我有那么多好的事情，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所以昨天在宣教的时候，其实我最后分享一个我觉得很 amazing 的一个 story。我们跟我们的姐妹，从 Berkeley 来的姐妹，那个姐妹是中国大陆在全世界1000个科学家里面所 lock 住的。我在美中跟弟兄姐妹说，我说你知不知道清华大学研究所请她回去，她还考虑要不要回去。飞机票也买了，他也回去了，可是再请他回去他不一定要回去。可今天他来到美洲，是他自己买飞机票，是他自己要付钱，他在那边坐在餐厅里面，在图书馆里面跟学生握手聊天讲话。我觉得是一个 amazing 的 story。 我不管他有多少人相信，可这个人愿意成为一个科学家，可他愿意为神怎么样？他谦卑，他成为神的仆人，他能够走在这个路上。所以我跟他同工，我非常的喜乐，而且我真的是在主里面重新得力。因为看到这个生命就很重要。各位弟兄姐妹，我看到陈彦华他的先生去世，他说主让我出来，让我脱离我的忧伤，我能够走出去，我成为你的仆人。我看到 Sabrina 在我们教会里面， Sabrina 是一个，他的工作是 by hour 计酬的，可他愿意说跟公司老板说，我就是不要钱，我就离开这个公司，我就愿意走上宣教。但更奇妙的是，当他跟公司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公司说你愿不愿意成我们的 permanent employee。 所以就在我们去宣教前，神把一个全新的工作赐给他。各位弟兄姐妹，有多少时候我们的生命像约拿一样？有多少时候我们的生命像基甸一样？当神的声音临到的时候，我们要问说，神，你的印证在哪里？所以我们第一个看到，在腓力这个见证里面，当使徒行传讲到一个教会被神所击打，一个生命被神所复苏，我们看到腓力他在撒玛利亚所做的工作，并不是阻挡到腓力与神的沟通。我觉得一个牧师有时候也非常危险，我们成功的时候非常危险，我们建立一个很好的教会，我们不愿意离开这个教会，我们不愿意替神成为神的仆人去宣教。所以我很佩服那时候我们教会的那个李秀全牧师，
有些牧师在整个我们基督教的这个牧师牧者里面很值得很多牧者的尊重。他在 Boston 有最好的教会，他有最好的同工，他有最兴旺的福音工作。可是李牧师就离开 Boston 教会，进入哪里？进入到越南，进入到缅甸，进入到柬埔寨。他在50多岁的时候，他训练游泳，游泳什么？他希望成为一个宣教士，他愿意成为神的仆人。有多少时候我们安于现状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神的声音，我们听不见圣灵的感动，我们看不见我们生命里面神已经不断地呼召我们，要带领我们，要成就神的旨意。可是我们不愿意走到旷野里面去，因为为什么我要去旷野？所以师母问了10年，问神为什么我要去中国大陆。所以这次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很奇妙，我们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就电话铃就响了。我拿起来电话铃，中国大陆的牧师说：“欧牧师，你认识我吗？”我说：“认识你啊。”我听到声音我就害怕。他说：“明年好不好告诉我？”我说：“我们很忙耶。”他说：“这样子好不好？从1月1号开始到12月31号，你随便选哪一天来都没有问题。”他跟师母说：“你跟师母一定要来。”因为我们需要你，所以我们就听到神的声音，所以我们就决定明年我们走入中国大陆传福音。虽然我们不是我们有负担，可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知道，当年以色列人在埃及有最好的东西吃，有最丰富的文化，有最好的保障，可是神要他们离开埃及进入哪里？进入到旷野，让我们离开埃及进入到旷野。我们教会今年要40周年，我们在神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可是我们是不是在感恩里面我们忘记了旷野？我常常看到一些早期的照片，我看到我们早期这些弟兄姐妹在神面前怎么在最缺乏物资的状况下，怎么在最缺乏的人力里面我们建立这个教会。今天说实在，我们教会是算是不错的教会，可是我们很可能我们就停留在撒玛利亚，我们不愿意走入旷野。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在 Bay Area 里面，气候也好，温度也好，我们的工作也稳定，我们虽然有些生命只有些问题，我们忘记了旷野有神在等待我们。所以腓力在这边第一个重要的故事，就是我们看见腓力不像先知约拿，我们看到腓力不像士师基甸，他愿意走入旷野，他愿意承继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所以我们看非常清楚，更知道我们在新约里面看见耶稣基督为了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耶稣基督走在井边等待这个妇人，把福音传给这妇人。圣经就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妇人就回到了撒玛利亚，许多人因为这个妇人，撒玛利亚的人有福音的种子撒在这个地方。所以毫无疑问，神使得一个教会的破碎，神使一个教会打击他的骄傲，神使一个教会打击他在神面前的侍奉，使他能够四散进入到撒玛利亚，让撒玛利亚的教会得以复兴。我看见使徒行传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耶稣基督升天，耶稣基督离开这个世界，可是这个世界继续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我很喜欢今天士林给我们带的诗歌，诗歌说到基督耶稣仍然什么样？仍然活着。基督耶稣仍然活着。可是我们要问问题，使徒行传里面有什么地方耶稣基督仍然活着？我们要问问题，今天我们的世代，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公司，我们的朋友，我们周遭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基督仍然活着？各位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升天了，耶稣仍然活着，耶稣基督活在教会里面，耶稣活在爱主的弟兄中间，耶稣基督活在腓力的生命里面，耶稣基督活在斯提凡的生命里面，耶稣活在保罗的生命里面，耶稣活在彼得的生命里面。这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可以唱这首歌，耶稣基督仍然活着。我也盼望你的生命，我也盼望你今天生命中的意象，让人能够经历到耶稣基督 仍然活着，耶稣基督仍然活着。所以我们看见腓力在撒玛利亚就继续了耶稣基督的工作，使得撒玛利亚结下了这个美丽的果子。可是这个美丽果子并没有使腓力的生命因此沉寂在撒玛利亚的工作里面。我们看到腓力在这个经文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功，腓力所证明的功课，就是他能够聆听圣灵的呼唤，他能够顺从圣灵的带领。聆听圣灵的呼唤，顺从圣灵的带领。我们看经文非常清楚，他说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那路是旷野。27节，我们看到路加在描写腓力的功课，他说腓力就起身，腓力就起身。各位弟兄姐妹，他没有问说，主啊给我一个印证，他没有说我试试看先逃逃看，他没有说主啊让我等待，他就起身。我觉得是那么美丽的一个对神的回应，他就起身。而且下面因为他的起身，木匠马上使用一个字，这个字叫做不料，就是没有在腓力的计划底下，没有在腓力的这个思想里面，不料什么呀，在这个路上没有碰到很多人，没有碰到一群人，没有碰到很多的学生，没有碰到很多追求主的人，他说有一个，只有一个，可是这一个人要改变非洲，这一个人要改变国家。我一直相信我们这几年在台湾的工作，我相信我们中间所传福音的对象会有牧师出来，会有能够改变台湾政治的人出来，会有改变台湾文化社会的人出来。你说欧牧师你晓得是谁吗？我想所有去的人都跟你讲说，我们都不晓得是谁，搞不好那最捣蛋的，搞不好那最调皮的，搞不好那个最不听话的，我不晓得是谁。可是我相信如果我们受到圣灵的感动，我们受到圣灵的差遣，我们会看见经历到不了有一个人。各位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耶稣基督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从撒玛利亚到哪里，要到地极，地极有四，当时有四个方面，北边的地极是罗马，南边的地极是哪里，就是非洲，东边的地极是哪里，印度，西边的地极在哪里，哪里，西班牙。谁到了西班牙，保罗。谁到了印度，多马。谁到了罗马，保罗。但是谁到了非洲，就是他，就是这个台阶，他要到地极去，他要到地极做神的福音。可是谁使这个太监能够信主？对，我绝对同意是圣灵。可是我们要知道，圣灵在呼唤的时候，腓力就起来，就发生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不料这事情就什么？就发生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各位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如果你能够随从圣灵的声音，你能够随从圣灵在你生命里面的经历，有很多很多不料的事情会发生。我很感动，昨天我们教会的那个短宣的那个分享，我想每一个负责短宣的，我发现无论你去台湾或去美中或去墨西哥，你会发现很多时候都不是你自己的能力能够让这个短宣能够成型的，是不料就成型了，不料这人就参加了。在我们的计划里面，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晓得如何往前走的时候，圣灵赐下的恩典，圣灵赐下的作为，这事情就成就了。多少时候我们做完以后，我们都不敢再做了，我们不敢再想明年到底怎么办。可是我看见，我们继续看见神的教会或神所爱的人继续能够聆听圣灵的呼唤，我们继续能够顺从圣灵的带领，使这个腓力有力量离开一个舒服他所可以享受的一个环境，他能够走入旷野，能够成就神的旨意。所以第一点，我们看见顺从圣灵能够走入旷野。第二段经文，我要你们从第二十
九节一直到三十八节。在第二十九节到三十八节里面，我的题目叫做顺从圣灵领人归主。顺从圣灵领人归主。二十九节说，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所以腓力看见这个车子，看见这一个人，圣灵跟他说，你去贴近那车走。下面说，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我们看见圣灵要腓力贴着往他车上去走，腓力就跑到那边，就听见了他在念以赛亚的书。我们看这个过程，什么叫做圣灵的带领？我不觉得圣灵带领会告诉你详细的一步一步怎么做。我觉得圣灵带领是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在我们圣灵的引导下，我们经历到在我们生命里面圣灵所做出的改变，跟圣灵所工作。我最记得我在美中的时候，有个教会里面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那教会就安排我到当地里面一个他们一个认为他们说有一个弟兄，一个家庭，他说这个弟兄呢已经在那教会十年了，可他都没有信主。哎，这个弟兄呢是当地学校的一个领袖，他本身是一个医生，很好的医生，在医学院教书。而且这个人呢不但去中国教会也去美国教会，所以聚会聚了很多，可是他都不信主。他说欧牧师你可以去看一看。我说那么久都不信主，找我去也没什么用啊。他说就你明天就要离开了，今天晚上就去一下就好了。我跟神祷告，我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对不对？我说我就晚上就去了。我真的，我跟那弟兄就，他那弟兄对我非常客气，一到我们家水果也做好了，对不对？他太太说，哎，你跟我先生谈一谈。他太太就走了。我又跟那弟兄谈，拿出四律来，一律讲完到一律，讲完又每一个律他都有理由辩论，他都不相信。所以我讲了好久，到最后你知道，而且他讲的很有理由，因为他圣经非常熟，他圣经也非常懂。你讲这个还有讲那个，你用这个经文还有那个经文跟你对抗，他头脑非常的好。因为他说我读圣经都不会忘的，那我说那我真羡慕你，我读圣经常会忘的。他说读圣经都不会忘的，他头脑非常的好。哦，那他说我在教育学院跟我讲很客气，对我非常的好，非常有礼貌。可是我讲一句他就变一句，我讲一句就变一句。最后到了晚上很晚，我明天要走了，我就跟神说，主啊，没有希望了，我就要离开他家。当我站起来的时候，他太太就走过来，因为他太太一直不在我们旁边，他就走过来就跟说，欧牧师谢谢你来。我看到他太太，我突然觉得他太太脸色很难看，我突然他太觉得他太太很愁苦。我就回头跟那个弟兄讲说，我说你们夫妇关系怎么样？我一问，他太太就哭了，他在旁边马上就痛哭。我问那个弟兄，你跟你太太是不是有很多的问题？我一个晚上跟他讲话，第一次他把头低下来，他说对，我们的关系是濒临破碎。我就问他，你有没有外遇？他说我没有外遇。我说你爱不爱你太太？他说我很爱我太太。我说你要不要跟他离婚？他说我不要跟他离婚。可他太太已经是濒临崩溃的阶段。我问那个弟兄，我说你为什么不相信耶稣基督来拯救你的家庭？那个弟兄马上掉眼泪。我讲四律没有用，我打开圣经很多道理讲都没有用，耶稣死里复活证明给他看他也没有用。可最后当我用他太太跟他的关系来讲的话，最后我马上就坐下来，我说你们要一起祷告，我说从今天开始你们要一起读圣经，我说我有圣经可以帮助你们，能够让你们家庭能够重建。我说你相不相信，你听我的话，你每天读圣经，三个月以后你家庭一定会有盼望。他的小孩他的女儿都过来，他爸爸第一次很谦卑地问他的太太，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读圣经？太太就抱着他。那天晚上他做决志，他信主。后来他打个电话给我，他说，欧牧师，像我这种顽固的人有救吗？ 我说因为你问我这句话，所以你有救。
我们看见各位弟兄姐妹，腓力接近这个车子，这个太监正在读以赛亚书。各位弟兄姐妹，问题非常重要，是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里面，我们是不是对圣灵所交付的工作我们很敏锐？我们要敏锐圣灵对我们的带领。当我们 approach 一个人的时候，甚至我们 approach 我们自己的家人的时候，像我们 approach 我们自己的小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对这个小孩、这个家人、我的先生、我的太太、我的父母，他的需要的本质我们有认识？我们是不是从他需要的观点来进入到福音的真理？我们能够对于神所告诉我们说顺着这个车子走，其实神就要去腓力去听这个人在做什么事，叫腓力去观察这个有什么样的需要。所以如果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不能够留心别人的需要，我们不能够看见别人的需要，我们拿出我们的视力，拿出我们的圣经，拿出我们的道理去跟人讲的时候，其实我不是说没有用，很多时候在我们最周围的人里面，我就记得我去了一个教会，我们在教会里面举办的布道大会，这布道大会有上百人参加，几百人参加的布道大会。在这布道大会里面，最后我们呼召的时候只有三个人决志，所以我们讲不好，我讲不好听，对我来说是一个不是非常成功一个 present 的 experience。我就觉得我是要属灵上的一个增长。可那天在吃饭的时候，在一个餐厅里面吵哄哄的，他说牧师跟我们谈谈恋爱你我他，我说那谈谈恋爱我他，我就谈恋爱我他，就我在那个餐厅里面，就是在我们餐厅里面，就全部都在吃饭，大家都在讲话，都没人理我，你知道，我就站在前面，那么我觉得我还有一个 projector， 我要把我的那个 PowerPoint 打出来，那 projector 都坏掉了，打出来也没人看得见，我就站在最前面，全部都在吃饭吵哄哄的，牧师你就讲了，讲你我他，就现在讲就好了，他们也不管牧师站在前面要讲什么东西。可是当我站在那边讲恋爱你我他的时候，我说各位弟兄姐妹，我要教你们怎么样谈恋爱，我不但要教年轻人谈恋爱，我要教结过婚的人谈恋爱，最糟糕的是结过婚的人就不知道谈恋爱了，所以一塌糊涂，所以爱都不见了。所以我就把一个最前面一个长老叫上，我说你们两个是结婚的对不对，我到前面来，所以那个长老就站在前面，那个长老一站在前面，全教会就安静了，全部人就不吃饭。我只教给长老做三件事情，我说第一个，长老可以告诉你太太讲20次我爱你，那长老就跟他太太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够了没有？那太太说，长老就叫他的名字了，就说你一共讲了19次，牧师要你讲20次，所以你还差一次。我第二要那个长老讲说对不起，那长老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最后我把那个长老的手拿起来，我说长老，把你的手放在太太脸上，用眼睛看你的太太，跟你太太说对不起。太太就抱着他。很多人因为在那个聚会里面信主，因为怎么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有没有带出人的需要？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带出人家对生命的 answer？ 所以我们看见腓力能够进入到一个车子里面，看见这个在读圣经，他能够用这段圣经就呼召他，就让他能够什么，他能够决志信主，他能够掌握这个机会。所以圣经里面描写的非常的好，他说35节，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什么，耶稣，对他传讲耶稣。耶稣就进入了这个太监的生命里面，因为他怎么样，他读圣经的时候就很不懂这个圣经在讲什么东西，而且他就问一个很学术的问题，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里面指的是谁，是指当时的以赛亚呢，还是当时的以色列国呢，还是我们今天的犹太人？腓力说都不是，是指的耶稣基督。所以腓力就把耶稣基督故事讲给他听，
他就什么？就相信，他就相信。各位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看见这一段一个很重要的教导里面，不是教导我们怎么去了解以赛亚书。我觉得这段告诉我们说，这个人怎么会马上就受洗？严格来说，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太监若在我们教会的话，可能还没有办法受洗，因为他没有完成受洗班的功课。因为我们教会受洗班还有什么？还有 interview， 就是这个太监也没有 interview， 因为只有一个腓力印证他。我不说我们教会的制度不好，可是如果今天圣灵感动我们，若圣灵把生命放在我们里面，我昨天就碰到一个妈妈，她说我在医院里面跟我儿子传福音，我儿子就信主了，那我怎么办？她打电话，牧师来不来？牧师都不能来。这妈妈就说，我就拿了水对着我儿子说，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你怎么样，给你施洗。她妈妈就给她儿子施洗。是谁呢？是 Julie 的妈妈。 Julie 的妈妈替她儿子 Frank 在医院受洗。各位弟兄姐妹，神会使用你，而且神要带领你。你不一定是长老，你不一定是牧师，你不是执事，可是你仅仅是一个在厨房里面煮饭的人，你可能在外面负责交通的人，你可能负责清扫的人，你负责不管什么事情。可是当神用使用你的时候，你就君尊的祭司，你就是圣洁国度的子民。教会应该有次序，当牧师在的时候，应该牧师给人受洗；当长老在的时候，应该长老执行受洗。可是我常跟猫头教会讲说，当这我们都不在的时候，你就是神所指定的人，要带他信主，要给他受洗，因为你没有其他的选择，你没有其他的机会。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38节，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所以你看到29节，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38节看到这个贴近那车走，就造成了腓力到最后与他一同站在水里面，他们一起施洗。最后我们看39节跟40节，我们看39节40节，腓力的故事继续的在这边做一个结论。他说，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怎么样？把他提去了，把他提去了。所以神是在每一个特定的时间里面，神在每一个特定的环境里面，神有他特别的旨意。严格来说，我们真的不晓得神什么时候会把我们所提去。我们不是永远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也不是永远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不是永远活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也不是永远活在我们的小孩周围，我们也不是永远活在我们的朋友中间。所以我们很清楚看见，当神给我们时间，神给我们使命的时候，若我们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我们看到神的做法，我们能够活出一个神所喜悦的生命的话，我们下一站到哪里，神会怎么样？神会继续的带领，神会继续的眷顾。所以我们看见腓力完成的使命，神就继续带领他。他说怎么样？太监再也不见他了，下面说就欢欢喜喜的走路。下面什么？欢欢喜喜的走路。我们看到太监就走入了非洲，腓力继续在当地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使者。这个旷野的故事，一变成什么？变成二。这个一就变成二。我们一定很担心这个腓力是不是继续能够持守真道。我们一直担心这个腓力以后，这个太监也会做出什么圣经上不了解的事情。我不晓得你不知道，这个太监后来在非洲，如果你知道希腊政教的故事的话，这个太监的故事是非常后面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我们是因为我们不是希腊正教的，他们教会很多传统很多传说讲这个太监故事，这个太监有名字的，他有很奇妙的在这个非洲作为，因为到最后我们就知道，不管你相不相信这个希腊正教的传说，我不是都相信，可是我知道这个全国信主，全国信主，这个太监回去让他全国信主。哎，今天这个国家的历史还是记载这个太监让他们全国信主的，只有那个国家的王都信主。所以看到神怎么使用一个很卑微的人，严格来说在以色列的观念里面，太监是一个不洁净的人，太监是一个不完全的人，可是我们看见神在这个整个的使徒行传里面，或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这些不完全的人，这些甚至保罗说我是罪魁中的罪魁，却是使徒行传里面最重要的主角，是说最重要的主角，是改变人整个人类生活，改变人类信仰一个最重要神所使用的工具。因为严格来说，除了保罗以外，没有一个人是从圣殿里面出来的。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的教会本身，或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能够顺从圣灵的带领，我们能够在圣灵让我们教会能够得到神的印证跟神的充满的话，我相信神会大大的使用中华贵族教会，神会在很多地方结出像腓力一样的果子。我们如果继续能够认识到我们的生命中间是有神的引导跟神的带领的话，我们会继续有能力会走进旷野里面去，我们会听从神的声音，我们会听从神的作为。神的军队不在人多，神的军队在于是否愿意顺从圣灵的带领。我觉得我们教会今天是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上面，我们同样的高兴我们要庆祝40周年，我们回顾以前多少弟兄姐妹为这边撒种，为这边流泪，为这边祷告，我们看有多少传道者在这个地方为神的侍奉摆上他们的生命，摆上他们的时间。他们今天可能被神提去，他们被神差遣到其他地方去，可今天当我们坐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是否继续的顺从神的带领，我们可以继续的往前行。所以我们在神里面非常清楚看见，当腓力离开这个地方以后，就不太记载腓力的消息，只在圣经每个地方记载到，当保罗最后访问到腓力的时候，腓力有4个好的女儿，而且个个都怎么样，都是爱主。所以我觉得腓力一个很好的见证是，他不但是顺从圣灵的带领，腓力是一个好的父亲，腓力是一个好的父亲，他的生命影响到他的下一代，他的生命能够建立下一代。我们是不是我们有机会能够在40年以后，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下一代纪念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看见印证到是圣灵在带领我们的教会。我们教会是否在新的40年里面，我们能够产生宣教士，我们能够产生我们教会自己本身所产生的牧师，我们是否能够建立另外一个职堂，能够使教会的生命得以更新，甚至我们植树的堂比这个教会还要更好，这是我们下面40年我们教会要写的故事。我们教会要证明神是不是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继续向法利赛人的教会，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拒绝，我们继续对神的福音我们限制在我们的堂里面，限制到人的发展，人的关系，我们忽略了圣灵的声音。各位弟兄姐妹，到再40年，我们会看见神是不是在我们中间。所以我自己已经在这个教会做第9年的牧师，其实严格来说欧牧师已经走到了 tail end， 因为我跟教会讲说我65岁我一定从教会退休，因为我觉得65岁的体力跟精神都不足以能够承担一个教会牧师的责任，所以我65岁我一定会退休。可这时候我常常奉劝我们教会的长老，我们教会的执事，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教会是让圣灵所充满的教会，
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教会，这教会是一个属神的教会。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教会，让弟兄姐妹可以在这边照着圣灵的感动，我们能够走出去，我们能够影响这个社会，我们影响这个社区，影响我们周遭的人。就像腓力一样，他听见神的使者，他就起来，他就走向旷野。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自己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我们感谢你继续带领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愿意谦卑，我们愿意求神你帮助我们，你带领我们。主，当我们在庆祝我们教会40周年的庆典的时候，我们继续恳求我们的恩主能够带领我们。当我们进入到迦美之地的时候，我们能够纪念在旷野中的辛苦，我们能够在富饶之间，我们重回上帝的心意中，让这个教会是神你宝贵的器皿，能够荣耀主，让你得到一切的荣耀。我们如此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